我是 Joyce，
我是 Anne，
欢迎回到 Hi J 群家。我们最近都在分享如何一起变成顶尖操盘手。
对，因为之前第一册是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，
对，
建立你的获利模型。那现在今天我们要开始迈入第二册，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二，交易王者的心智修炼。
对，我觉得心智修炼这件事情真的就是极度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对，那 John Piper 就是这个作者呢，约翰派伯，他在第一册当中呢，他提到一个金字塔的概念。
对，
那金字塔的概念，他就是把这些个人啊、心智啊、把情绪啊等等都放在这个金字塔最底层。
对，
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有很稳固的 base。对，然后你才能够把其他的元素，这些技术啊、这些电脑啊等等等等，层层堆叠，最后就变成顶尖操盘手。
所以在最底层里头，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就是人的心智、心态。
对，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来一起看这个第二册心智修炼。
第二册，
第二册在这
边。第二册，
第二册在这边。对
对，
究竟要怎么修炼？
对，好，那我们还是先再次感谢乐境文化出版的这本好书。
对，
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做一些心智养成。就这本书，他提到一些很精彩的摘要。
是，那我们呢先来看一下作者 John Piper， 他在第二册当中呢，在这边他最前面的第一章就提到了一个概念，叫做成功交易的五个基石。
五个基石，他的概念就跟金字塔是有点类似的，就是你在做事情成功之前，你需要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，你要把它奠定好，
对，
然后你才可以往上爬。
对，所以他就把这些基石他分成了五个大重点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他有哪一些的基石。
好，第一个大基石，大基石，
大基石，
第一个很重要的 basement 是选择聚焦点。
对，他在这边他叫做聚焦点，应该就是让你 focus，对不对？你的 focus 是要什么呢？就是看你选择这个想要看的东西，你的策略、你的讯号、你的交易方法，是看基本面呢，看新闻呢，还是看技术呢，还是看指标等等等等。那他就是叫你要先想好你到底要用哪一个方式。那这个呢，的确我们看到很多人，他们今天听到有人说什么布林通道很好用，然后明天又说啊 KD 往上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它就是有不一样的讯号，所以 A 讯号跟 B 讯号，或者是就是这个一边的消息面这边跟你说它多好多好，可是你明明看到它那个线长得很丑，对，就是它可能不是吻合的，那你就要去选择好你到底要用哪一种方式，然后你选择好之后你就贯彻这个方式。对，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大概是这样。对，然后另外的话就还有时间框架，就是你是不同周期的交易者，就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如果你是一个很习惯做很短的周期的交易者，然后你想要训练自己有不一样的视野，你就把你交易的周期变长，
拉长。
对，那可是这边他要讲的东西是说，如果你已经想好说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样周期的交易，那你就要彻底贯彻它，然后你的周期就会就是看这个周期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有些人会怎么样，会我今天我想要做当冲，对，我今天它涨上去我就要把它卖了，结果它一直往下跌，对，那我就明天再卖咯。
他就是没有贯彻自己的那个交易啦，
对，他就是想说啊没关系，那个今天没有涨，那我甚至往下跌，那我再接，对，然后等到明天啊又跌了，那怎么办，那我下个礼拜再看看好了，
因为不卖就没有赔，
对，不卖就没有赔，所以他的周期就没有被贯彻，对，所以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想要做的东西，你进去你就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，那有一种状况你可以摆，就是譬如说你今天是做多的人，结果哇塞他直接奔涨停，那如果你想要留一些这个部位到明天再出那也 OK， 可是那是因为你已经在获利，而不是你在这个赔钱的状况还在摊平，
就是我觉得大方向都要遵守，那你再去做微调。
对，就是你要很清楚你自己是用了什么原因、什么理由进场，对，然后你的时间框架是什么样子的周期，然后你要做的是什么这样的
商品，
对，你的商品是什么，你选择的商品是什么，你今天选择的是有开杠杆的期货商品，还是说你今天做的就是现股，然后还是它的未纳量怎么样，就是这些东西你可能都要把它搞清楚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你本来做这件事情你的获利目标、
你想要是当冲的还是摆长期的短期的，这都你自己要想清楚，然后风险要控制好，这样。
对，我最常听到一些长辈，真的就是长辈，他们就会说啊，那个我现在进这个赔钱没关系，反正我可以领股息股利，然后就真的就是摆到一个天长地久。对，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啊，反正我有他都会配息啊，然后他的那个可能他本身的价值已经跌了50%，然后你可能要花10年或是20年然后你才会把这个本收回来，可是他还是觉得说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我那个获利目标，那个我们现在不要再看价差了。
心里没有想着某一个人在讲这件事情吗？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没有对错，是你如果你自己本来就很确定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话，那我觉得 OK， 你就照着你自己的规划做，而不是说，哎，我今天买这个，我是期待它应该是明天就应该要获利出场，居然没有，那我就一直放。
嗯，对，就是你本来预期你的剧本长什么样子，该停损就停损。对，那这个是他跟我们提醒的第一个基石，
就是选择聚焦点，就是你把自己的目标要把它放得很清楚。
对，
那第二个基石，确定交易风格。
对，他这边确定交易风格的概念呢，就是因为每个人他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太一样，对，然后而且他愿意就是看到的这个包括获利也不太一样，像我们之前也有访问过那个 Tony 哥，
对，
他就是在日内空方的这个市场里面呢属于佛系当冲，对，他也有一个图就是蛮 popular 的，就是他的佛系当冲就是早上进完单之后呢就不管他了，对，然后到尾盘的时候再收，然后收割呢就赚钱了，好，那个就是他的佛系当冲。那有一些人他们会做什么，他们会做动态调整，他们是盯着这个盘面，然后如果有一些风吹草动，他就有一些讯号，应该是这样讲，有一些讯号出现的时候他就收割，对，他就不要再摆了。那这个风格呢其实真的就是取决于你的个性，你喜欢就是让市场决定你要收多少，还是你不甘愿已经到口袋的钱又被拿走，对，就是真的就是很看个性，还有你的信念，你的这个核心价值，你觉得在做这些交易的过程里面你是进场完之后就改牌，还是说你会真的很关心，一直去点，
一直盯，一直盯，
对，一直去点那个未实现损益。对，有些人他们真的就会一直点未实现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很看个性，我觉得没有对错。像之前也有人在说，就是你不要去看你的未实现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还不知道，不确 定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
对
对，那有些人就是不看，就是没有安全感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看自己的个性，然后也没有对错啦。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一直看，然后每次呢都被吓出场。就是你会发现，
你一直看，发现手表那个心跳警讯突然就
对身体健
表对身体
不
好，
对，那这个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调整了，这样子，对。但是如果没有，然后你也觉得这个是你感受到安心的方式，对，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很看个人啦。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本身的交易风格到底是什么样子，
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核心价值跟信念，
对，信念，信念也很重要。对，
okay， 那第三个基石呢，是使用正确的交易操作。
对，它的概念就是你的策略必须是正期望值。那你要怎么知道你的策略是不是正期望值？你真的就是要去尝试。对，那你也只能去尝试，你才会知道。然后这个盘面哦，真的就是一直在变化。那就是回溯那个你去回测你的这个绩效哦，当然就是过去的事情嘛。那过去的事情不代表未来也会这么走， 对，因为交易市场里面本来就是各种变化，或者是各种你们能够想象得到、想象不到的事情，它都会发生。所以这个策略它是不是真的是带来正期望值？你真的就是要慢慢的去尝试，然后到一个时间点，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。然后，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，你的策略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点。就是你有停损停利点，你的停损停利点它是你规划出来的，那你既然规划出来了，你就要按着
遵守，
对，你就要按着你的纪律去做。对，所以他这边提到，因为我们在之前哦有提到他的第一册里面，他我们归纳了他，应该是他归纳了他55个他的人生交易的路上，
对，
所以这边应该就是他经历过的事情，他曾经有过策略，也许他没有遵守，
对
对，或者是他光是要开发自己的策略就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对，所以这些基石都是慢慢奠定起来的，
而且就是有这些在执行这些策略的过程当中，还要注意自己的心态。
对，就是你的心态有没有坏掉，
嗯，
对，有没有自我膨胀太多，或者是被恐惧就是占据太多，这些都是要每天一直去
不断练习的，
对，练习然后思考，嗯，对。
okay, 那第四个基石呢，就刚刚有提到的，就是当我们知道怎么去正确的交易操作之后呢，要如何控制部位规模。
对，控制部位规模，就是你钱如果很多的话也不要重压概念大概是这样，要不然就是
每笔去交易的钱都是很重要的，都不是随便的，
对，没有一笔钱是可以随便浪费的，对，所以它就是控制你的部位规模，就是在你可以承受的风险当中，意思是说啊，譬如说其实因为每个人规模都不一样，如果你今天是有100万的人跟你有1000万的人，那100万的人你输了10万跟你有1000万的人输了10万，
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所以他那个他，而且你能够承受，就是你100万输10万，跟你1000万输10万，他那个能够承受的风险也落差很大。
而且每一个人对于这样子的风险落差也很大。
对啊，就是看个性啊。如果你是100万，可是你输10万，你也没感觉的人，你真的要输到户头里面只剩1000块，你才有感觉。也有这样的人啊。对，就是看，真的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控制你的风险啊。对，我之前知道有一位也是曾经一度单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
前辈，
算不算前辈？他年纪还蛮轻的。
Okay.
对，他的思维哦。是因为他有赚过很多钱，也有输过很多钱，然后再赚过很多钱，然后再输掉很多钱，就这样子反复。然后他有一度在赚了很多钱的时候呢，他说过，就我们就会问他怎么操作什么的，他说他的心态就是这些钱反正本来就不属于我。
哦，
对，所以如果我
他很松哎，
太松，
太松不行，
松过头。
我觉得他很松啊，
他直接说了不起就是全部赔光啊。然后，可是当你有这种了不起就是全部赔光的时候呢，
通常就会全部赔光，
就会全部赔光。对，就是我们之前也有提过，如果你想说，那我拿个比如30万、50万，
就是玩完就没了，
对，
就会玩完了
。对，所以那个心态上面的建立，可能不是那么松，也不是那么随便，
要恰到好处。
就是你还是要珍惜每一分，不管是自己赚来的钱，还是从市场交易当中
得到的那个获利，
对，就是这些都是每一笔都是很珍贵的，对，所以他那个时候我在跟他聊的时候，他很常，因为我那时候就问他说，你怎么敢打这么大笔的单？然后他就说，没有啊，如果有赚就有赚啊，没有赚我就是反正我本来也都没有啊。就是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提醒一下，就是你的心态可能自己拿捏，对对对。
但有可能你刚刚提到他还很年轻，他可能再长几岁就不会这么想了。
那要长很多
哦，他是很真的，他可能真的啊，现在刚成年是不是？
要长很多，
那位前辈。好，那第五个基石呢，是将获利操作模式内化成习惯的一部分。
对，这个就要变成像反射动作一样，你看到什么，你不用脑袋，就是
就内化，内化成你自己，
对，而且
行云流水，
而且你同时你要把坏习惯或者不适合自己操作的那些个性， 要磨练到最小最小、欸。就是那些东西它在你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它会被放大。
对，然后就会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决定。
对，你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就会乱掉。
所以要做到无我的境界嘛，是功夫。
他要做到一个就是好习惯的反射、欸。我真的是很向往那个境界。就是你看着电脑，你看着就是走势，然后你看着可能成交明细，然后你就这样看着它，你就可以在那边一直点一直点。
那你某部分的灵魂要出窍啦，剩下另外一部分的灵魂去做这件事情。
你要很空欸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手太紧，然后看到什么都吓个半死，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境界。我觉得那真的要，我很向往啦，对，我很向往那种反射动作。
我们先把那个水杯倒掉，一直赶快把一些坏习惯倒掉，然后迎接来新的想法，试看看。
对，光是倒掉就很难。
嗯，
对，你的坏习惯要倒掉，就是这边其实作者还有提到一个很大的点，就是自制力。对，那个自制力已经要是你自己个性中的一部分了，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交易者，你本身自律，对，你要是一个很自律的人，
而且要承认坏习惯，
你要承认坏习惯跟你有很好的好习惯、
嗯、
对，那好习惯会包括什么？包括每天写交易日志。你从这边开始做吧，试试看。
每天冥想可以做得到，每天写交易日志比较难。
你冥想大概两分钟就睡着了吧？
可不会，我冥想不会睡着了。
会睡着？
还好，不大会。
真假的、哦？
会冥想不下去，但不大会睡着。
是哦。
当你真的很乱的时候，你知道有时候当你很乱的时候，你那个五分钟都觉得跟五十分钟一样久哎、欸。
可是冥想不是就是空掉吗？
它表示你很松啊。
我常常，
那你怎么交易的时候就打手收？
怎么那么可爱？
对啊，这个交易的时候要打手收。对啊，
就是很容易，就是很累啊。啊，我知道，
因为你躺着冥想。
不是，我们家小孩去你们家住两天就懂了。
我会带他一起冥想。因为我一次真的带我妹小孩子一起冥想，我妹说下次会不会回来，我妹觉得她小孩已经会飞了，就带小朋友一起冥想。
这样很好啊。
小朋友很难欸，你回去他们就是比较不会静下来、啊、
哦，教他们哦，对，我知道，
对、啊、
他们坐着不要动、哦、光是五分钟做不到。
对啊、嗯、我有时候自己心情很乱的时候在冥想的时候其实也真的很困难，那个五分钟都会觉得好久好久好久哦。
是哦，哦，我是如果有想要冥想或者想要祷告的时候就直接睡着，就真的太容易
睡着、啊、太累了。
可是那时候才九点。
没有，就是小孩会磨你的心智啦，我觉得真的是所有母亲很伟大的一点、
嗯、
你们不用冥想，你们让小孩子安静都等于冥想，
就是对。不过他就是如果睡着啦，对，我就是有自己的时间。
对，
对，
你那个时候试看看冥想，
我就在那个时候也是
睡着。是
是，我现在对，我就是从去年我就在试、就是播出的时候应该是算前年了、嗯、就试着要当成型人。
对
对，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自律的一部分，我想要让自己能够更多的自律。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像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已经是就是这个2024年初，对，那大家呢可以对自己有一些展望，有一些目标的设定。对，你要成为一个自律人，因为当你成为一个自律人之后，在你的交易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上可能都会有一些进步。对，
会、嗯、会，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件事情你每天都做得到，我觉得也许你每天吃早餐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。
对啊，就是或者是你想要改掉一个坏习惯，这个原子习惯就是在讲这件事情，改掉一件事情，一个小事，或者是你增加一件事情。
对
对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就是刚好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对自己对许下的愿望，
对自己可以做一个 list 去看看。而且其实有时候改掉坏习惯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甚至不知道它也许是一个坏习惯。
哦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坏习惯。
对， 对，所以或者有些人很有趣，你明知道那是坏习惯，你就是会去做。
明明知道它是坏习惯，但你就是会去做。
就例如你明明知道你早餐 不吃早餐不好，你就会觉得反正我今天不吃没关系。
Oh，
有的时候很难贯彻一些事情嘛，我觉得那个其实都是跟人的想法跟心态是有关系的。
或者是想喝啤酒，
对，不要还好啦，
不要每天喝那么多，然后结果做不到。
对对对，喝啤酒应该还好，
哦，还好。
对，哎，还是我知道，你边交易边喝啤酒，会不会获得心情的舒缓？
一定会啊，
然后交易做得特别好，
一定会啊。可是我要开车啊，就没有办法。
以后不开车了，我们就搭 Uber。
就是对，开车不喝酒，那对，然后所以就没有办法。但我觉得就鼓励大家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在2024年去有一个让自己做，能够去做，建立的好习惯，跟一个改掉的坏习惯，
对，慢慢训练自己，看怎么样去做到最适合自己的自律的方式。
嗯，对啊，对，或者早起，我觉得早起真的很不错。
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跑步，然后他们就会建立跑步的习惯，很厉害耶。前一阵子不是有寒流吗？
对啊，
哇，我连寒流都去跑耶。
你？
我没有，我的朋友。
想说你，
你这什么眼神？我不会，但是对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
可是我觉得要看年纪。年纪过了一定之后，麻烦不要太冷的时候去跑步，
对
身体不好。
对，但是如果你很确定在你自己觉得很安全的状况，
对，要不然你就在
室内，你用跑步机跑。他们说没跑步他们会痒，我说哪里痒？脚底痒还哪里痒？
是哦，哦，那就是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。
对
对，不过就是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。如果之前来看新闻，那个前一阵子寒流，就是最年轻猝死的，就是46岁而已。
其实猝死大家都40来岁，
对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健康，
要小心。
嗯，
那建立好习惯，我们可以当成2024年的一个新目标，慢慢的去达成。
对，不见得是你的获利金额，就尽量不要用金钱的金额去当你的目标，而是你能不能够每天贯彻的做一个事情，或者是建立一个好习惯，拿掉一个坏习惯，
然后遵守你的交易纪律。
是
OK。
好，那我们再次谢谢乐金文化提供的好书《
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二》。交易王者的心智修炼。
是，那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，每个人的个性其实都不一样。那交易的时候呢，有些人他很喜欢冒险。就是我就是要去尝试各种不一样的这个方式，
他喜欢享受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感觉。
对，然后有些人是比较谨慎比较保守，那有些人比较果断，然后有些人是怎么样，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但是呢，你就是要寻找到你自己最适合的，不管是周期也好，商品也好，然后你喜欢的风格也好，然后不用一定要跟你周遭的朋友一样。
对
对，每个人就是不一样，
就是适合自己的最重要，让自己觉得做起来是最舒适的状态，
对，你自己最舒服，然后最喜欢最享受，就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，你应该是要是很自在的很舒服的。对，那这个是能够让你的心智养成上面，对，就是不要再过多的被恐惧淹没这样子。对，那希望呢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也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，那欢迎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分享多多支持，
那也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追踪哦。
是，那记得下周继续锁定
乐进文化所出版的《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二：交易王者的心智修炼》第二集。
我是 Joyce，
我是 Anne，
下次见，拜拜。
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，
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
我是 Joyce，
我是 Anne， 我们下次见，
拜拜。